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美国法律界有一句话说是，对法律的无知不是辩护的理由。那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说，或者是说对于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的人，可能我们呢对美国的法律啊并不了解。但是生活中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碰到麻烦事儿了。但是因为缺少一些法律的常识呢，问题处理的可能就会不尽人意，甚至会是带来一些损失或者是遗憾。而这些损失，如果您事先知道一些法律常识的话呢，也许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呢，下班的路上打开收音机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每次节目中呢，我们会把在湾区各方面杰出的律师请到律师中来，系统的为我们讲解某一个话题。同时在每一次节目中，热线电话都会全程打开。那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您打热线上来，律师在空中就可以来为您免费的解答。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几条法律方面的消息。第一条消息和城管帮伤人案中国留学生被判入狱相关。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中国留学生李梦龙涉嫌在美国殴打同学并组织城管帮的案子在7月15号宣判。李梦龙被判处一年监禁，缓刑5个月，并缴纳赔偿金$704。被打的学生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名字叫做李岩。李岩说，李梦龙和另外一个中国学生高山去年在当地一家卡拉 OK 厅用塑料水瓶等物品殴打他的头部，导致他受伤昏迷，头部还被缝了11针。打斗期间，李岩的女友也被对方推倒在地。那这起案子备受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城管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自称是城管帮，还在他们的汽车上贴上了一个城管的标志。检察官在庭审时就说，密歇根州立大学城管帮是由一群富裕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他们在校园中用暴力和恐吓的手段逼迫其他亚裔留学生就范来参与斗殴等等，而李梦龙是这个组织的头目。但是李梦龙本人否认他殴打了李岩，也否认参与城管帮，说那只是一群中国留学生凑在一起打打篮球，或者是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他的辩护律师也说，那只不过是一群学生在自己的车上贴上了城管标志的贴纸。对于这次判决，李梦龙可以在宣判后的42天内上诉。那另外一名被告高山因为证据不足，已经在今年初的时候一审判决的时候被判无罪。在2014年底，李梦龙啊，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是获准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了。但是这一次定罪以后呢，他的这个录取被取消了。李梦龙在宣判后就说，这一刻的代价太高了，他对家人感到十分的抱歉。他说，你不能避免人生中的错误，但是你总可以学到一些教训。那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另外一起和中国留学生施暴相关的案子啊，是发生在加州的洛杉矶。那有好几名被告呢，他们都是对两名中国女留学生拳打脚踢，还扒光衣服拍照等等，实行一些施虐的行为。那他们现在也是面临多项的重罪指控。那其中呢，虐待折磨这一项最高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这12名嫌疑人他们都是高中的留学生，现在6个人已经被捕，其他的人呢还在追捕之中。那关于留学生犯罪啊，留学生在美国如何自处，青少年犯罪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法律节目也是一直想做一些话题，也是在寻找这方面的嘉宾。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有任何合适的嘉宾的话呢，也可以向我们推荐，写信到 editor@bayvoice.net editor@bayvoice.net。 好，下面一条消息和这个旧金山14号码头发生的非法移民枪杀无辜女子的命案继续在引发关注，我们看一下最新进展。那这个被无辜杀害的女子 Kate Stanley 的父亲呢，今天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就呼吁改革移民法律，众议院本周也是计划来采取法案，阻止为那些拒绝执行联邦移民局政策的城市继续提供联邦的拨款。那之前南加州的共和党籍州参议员 Jeff Stone 宣布，他也会提案规定全加州的各个县市必须把这个犯罪的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局来进行合作。那这些非法移民从县监狱被释放以后呢，必须再关押48个小时，由移民局再审核他们的背景。发生在旧金山的这个案子呢，他的这个凶手叫 Sanchez， 他之前是有7次重罪记录，5次被遣返墨西哥。 7月1号傍晚，他是在旧金山第14号码头枪杀了32岁的白人女子 Kate Stanley。旧金山实行了26年的庇护城市法案呢，由此也成为全美国激烈辩论的焦点。那关于无证移民和庇护政策呢，上周在我们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节目中，我们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讨。旧金山执行的这个庇护城市的政策是禁止任何市府部门将不涉及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转交给移民局，但是这个众议员州的参议员 Stone 就说，旧金山的法规如同让非法移民凌驾在法律之上。像这次发生的14号码头的命案呢，这个嫌犯如果在4月份的时候没有被旧金山的法警去释放的话，那这个无辜的女子 Kate 她就不会丧命了。Stone 说，计划中的提案会禁止任何的县市执行庇护城市法律，服刑期满的非法移民一律扣押至少48小时，移民局将审查他们的背景，决定是否要对他们执行递减。好，那这起案子往下会如何审判，还有美国的移民政策接下来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观察。好，最后一条消息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南湾的 Morgan Hill 逮捕了33名涉嫌诈骗汽车保险的嫌疑犯。那当局把他们的案子呢称为叫做撒咖啡欺诈，因为这些嫌疑犯啊，他们几乎用同样的借口说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因为不小心撒了咖啡导致分心了而撞上了其他的车。那被撞的车啊，其实都是他们的同伙，就是事先安排好的车辆。那这些肇事的人呢，从自己的保险公司拿到赔偿以后呢，就终止了购买保险。这些诈骗犯啊，他们轮流扮演肇事的人和被撞的人。那因为有一些汽车多次是出现在了事故索赔当中，最终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目前警方在圣赫西地区已经是查出了28宗有关的欺诈案，索赔是超过了50万美元。当局称这个欺诈案集团呢，可能涉及110件或者是更多的类似的欺诈，总金额要超过200万美元。目前已经有14个人被监禁，其余的人呢将接受庭审。好，以上就是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消息，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本期的话题和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那听众朋友中，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是生活在美国了，但是我们可能有很多亲戚朋友，他们现在还在中国。那如果他们也想移民到美国，想居留在美国的话呢，有哪些信息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呢？那另外一方面，或许您自己啊，现在是以某种签证的身份生活在美国，但是还没有拿到永久居留的身份。那如果您知道当初啊，帮您申请签证的这个代理，他为了让您顺利拿到签证，您知道他有没有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填写一些虚假的信息呢？那您日后在申请绿卡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些虚假的信息而遇到麻烦呢？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弥补的措施呢？今天我们就专门请到擅长这方面的律师来为我们讲解这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律师是 Michael 王建宇律师。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王律师。王律师是来自 W&O 移民律师楼，他的全称是 Wallner and O'Reilly， 这是两位 founder 的名字啊。那这个 W&O 移民律师楼是个专门办理移民案件的律师楼，总部是在洛杉矶，但是他在咱们北加州的 San Bruno 和 Sacramento 也都设有办公室。那现在管理北加州分公司的呢，就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 Michael 王律师。王律师在2010年加入了 W&O 律师楼，他有丰富的办理移民案件的经验，包括有家属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还有和移民法庭相关的案件呢，都是王律师所擅长的。好，王律师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王律师你好。
你好，谢谢你让我来上你节目。
好，那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程打开，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来美国签证还有任何关于移民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打我们的热线上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先问王律师一个题外话啊，王律师昨天晚上地震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到啊？
我昨天没有在湾区这里，所以没有感受到，可是我在新闻上有看到有地震的这个事情发生。
哦，是啊，我昨天是在旧金山，还好我没有感受到，但是昨天晚上不幸还是被我的同事叫醒了，他在南湾 Santa Clara 那边，他竟然就很明显感觉到了，然后就给我发消息说快快快，咱们要报这条新闻，就把我给吵醒了。 好的，那我们回到这个正题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来美签证还有移民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美国实行了一个10年的来美国往返的签证。那么据了解呢，之后也是有很多人呢就开始就是积极的去申请这方面的签证。那我不知道王律师您了不了解关于这方面呢，移民局有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或者一些变化出现呢？
新的政策是没有。那他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他去年开放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合约变成一年签证，变成十年签证，所以有十年签证的很多人就是想去签签看，因为以前一年的话，如果说没有打算要立刻来美国的话，就不会去签。那现在的话都是赶着去签证，因为如果签到一次十年的话，就十年不用担心，随时都可以过来。
嗯，反正不管是不是马上过来，先拿在手里也挺踏实的哈。
没错，没错。
嗯，那他这个虽然是十年，但是其实并不能够一次待那么久，是吧？他这个每一次驻留的最长期限是多少呢？
他是观光签证，他入境的时候海关会给你6个月时间，他基本上是。他是6个月时间，他有权利可以给你更少时间，可是基本上都是6个月。那6个月的话，你可以延到1年，最多是1年，所以你一次入境最多是1年，可是基本上都是6个月。
嗯，好的，那关于申请来美国签证这方面呢，我不知道按您办理了很多经验啊，在这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小心的问题呢？
签证最主要的小心就是要签证的时候你要填表，都是在网络上填的，没有什么你现在需要自己签字的，都是在网络上可以社交。所以呢，很多时候在填表当中你不知道，如果说你找中介或是找旅行社帮你填的话，你一定要过目过它里面的资料，因为有时候如果里面资料有疏忽或是有一些假报的资料的话，你之后来到美，就算你顺利拿到签证以后，来到美国以后如果要办其他任何移民居留权的申请的话，他一定会查出这种问题，这些问题，然后会对你来以后拿绿卡的这机会会有些问题。
嗯，好的，那具体到底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资讯，再来请教王律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来美国签证或者是移民来美国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 Michael 王王建宇律师。那王律师是来自 W&O 移民律师楼，是专门经办移民方面的一个律师楼。那王律师他是有丰富的办移民案件的经验，包括有家属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和移民法庭相关的案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把热线电话全程打开，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来美国签证还有移民美国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直接打热线上来，王律师在空中就可以来为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刚才和王律师谈到来美国签证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现在他们还在中国大陆，那么他们要申请来美国签证的话，在填表的时候具体是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王律师，
最多问题的地方就是看你的就是已婚跟单身的这个情况。有时候如果人家都知道单身是比较难签的，所以有时候旅行社会直接帮你填已婚，有时候甚至我看过他们连你配偶的名字他都会帮你假编上去，
这样吗？
对，
胆子这么大编造一个名字
啊？他们会造一个名字上去。然后还有就是工作经历，比如说如果你退休多年或是没有工作的话，他们觉得你没有工作的话比较难签证，所以这些旅行社会在你的这个工作经历上会假报一些工作经历，然后就是你是什么公司的董事啊，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帮你伪造一些文件说你是这某个公司的法人或者某个公司的经理，让你拿去面试去呈现给移民官，在领事馆的移民官去看。那基本上这些都会有问题，因为呢之后如果你来到美国，比如说如果你是单身然后你写已婚，然后来到美国以后，如果说你真的是单身然后你找到一个美国公民结婚要办绿卡的，很多时候不会记得，如果说多年后不会记得在签证上写了什么，去面试的时候移民局现在都会去查你当初签证的资料，签证的表格如果说是已婚的话这就出现问题，如果你是写已婚的话你怎么来美国又结婚呢？对，在中国如果是已婚的话美国也算是已婚的，所以不能再重婚，除非你要离婚他们就会问离婚证书啊之类的。可是如果说是假的话 你就很难提供这些文件，你就变成有欺骗移民局的现象。那工作经历 也是一部分，很多时候你来这边去办面试或者工作签证或者结婚办绿卡也是一样，他们会问你工作的经历，如果你工作经历有问题的话，也是欺骗移民局，也是一个问题。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呢？你碰到的实例有没有？
我有一个碰到一个例子，是一位小姐，是她自己办，她来签证的时候，她是跟她的朋友一起来，她带她带朋友的母亲来旅游。那时候去办旅行社的时候，是她朋友帮她找旅行社帮她申请。那旅行社说你是单身，反正你只是去玩，你也不会留在美国。我们就随便帮，我就帮你填的丰富一点。拿到签证以后，你就反正你也不会去，你也不用办移民，你就去进去以后再说，反正你也不是常待。他就给他写的是已婚，然后呢就给他伪造了一个先生的名字。那他来了以后待了几个月，认识了一个美国人，然后呢谈恋爱，后来那美国人就跟他求婚，
运气不错啊，
对，求婚跟他结婚。结婚以后呢，他们觉得反正结婚跟美国公民结婚移民应该是很容易，我们自己可以办，表格填了，填了以后送上去，送进去移民局。去面试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律师代表他们，他们去面试的时候呢，移民官就查了他，移民官就查了他的当初签证的表格，上面写已婚，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结过婚，他说有，可是我是离婚的。那他这个人他以前真的离过婚，可是他先生的名字跟表格上的名字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旅行局就是造假很粗糙啊，能不能弄一个真品？
是，那他现在有这个名字，那移民官就问他，请问这个人是谁？然后当时那个申请人就想起这件事情，然后就傻了，就说这是他就一急一下说哦，这是我先生，可是我离婚了。然后就是第二次欺骗移民局了，就先想，因为他在移民官面前说这个人是他先生，只是他已经离婚，只是他填错了，
完了就用一个假的先生冒出来了。
对，那移民官说哦，那如果说是你填错的话，好，那你要提供离婚证啊，因为如果说你没有离婚的话，你怎么可以跟你现在先生结婚？那他就来找我，然后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这个先生你有没有离婚证，他说这个其实是假的，没有离婚证，这个是完全是编的。后来变成我要带他去移民局跟移民官去承认这件事情，承认这件事情以后，他现在就是需要做赦免申请，因为你欺骗移民局，你一定要有赦免申请，你才能调整身份到居留权。
那他相当于两次欺骗，一次是这个旅行社帮助他欺骗，一次是他自己欺骗。那现在是不是麻烦会很大呢？
是，没错，因为你在申请赦免的时候呢，你在申请这个赦免申请的时候呢，移民局的移民官的这个权力很大，他没有说你一定，你通常呢，你要申请赦免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及格的亲属，就是一个美国公民配偶或是美国公民的父母。然后呢，你要能证明，如果说你不在美国的话，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困苦、一个困扰。对，那很多时候呢，没有说一定多少困苦，或是有什么样有家里头就多严重的事情才能批准，完全是看移民官的心情。然后呢，每个移民官同样的案子，一个移民官有可能批准，另外移民官可能不会批准。那如果说你对这个移民官说谎的话，第二次说谎的话，他对你的印象就不是很好。
那美国非常看重这个诚信啊。
对，然后呢，你批准机会就不会那么大。那如果说你当初知道错的话，你一进去移民局，一进去面试，你就承认这件事情的话，移民官说你不是一次一错再错，你是错了一次，你知道是旅行，你可能是受害的，旅行社叫你这么做，你当时被他们诱惑说这样子会比较好，你当时也不会想到要来美国长期居留，所以呢，你没有想到这些。当然，你还是需要申请赦免。可是呢，这次你申请赦免以后，移民官对你的印象会比较好，他有可能会宽容一点，会给你批准。
好，那刚才王律师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那我们之前来美国的时候，那个签证啊，可能是旅行社帮我们申请的。那旅行社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进入到美国呢，可能就填写了一些虚假的信息。那当这些信息在我们日后，比如说申请绿卡的时候被发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呢？不要再去就是说想办法去绕过去了，或怎么样替旅行社在辩护了，就老老实实的承认当初呢自己是受害者，是被这个旅行社不小心欺骗了。那现在就是也不要再用其他方法去掩盖，老老实实承认你的错误，那下一步还可以申请，有机会哈，是获得赦免是没有关系的哈。
没错没错。
好的，那刚才提到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个工作方面哈，就是工作它这个要求到底有多严呢？比如说我之前填的在国内的这个工作年限啊，工作单位如果和实际有一点出入的话，现在会有多大影响呢？
如果说只是就是说薪资上有问题啊，或是日期上有一些问题，基本上不会是造成大的问题。有些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如果退休五年到十年已经退休很久了，然后呢这旅行社突然帮你填你是什么什么单位的董事，什么政府单位或者村长或什么单位，说你是这个单位的这个董事，然后有十年的经验，那这个就会有问题，因为这完全是说不过去的。那同样的，我有一个案子，就是他也是跟美国公民结婚，然后
好，王律师，那我们先稍微hold一下，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线，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不好？嗯，那我们先来接一下圣坦克拉拉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嘿，你好，王律师好，我想请问你一下问题，是不是移民法有一条，就是绿卡的持有人哈，在美国居住满15年，然后年纪满50岁以上，就不用考这个公民的考试，有这回事吗？我好像听说过，谢谢。
是绿卡是15年，然后55岁，你就不用考，你就不用考英文的考试，是入籍的时候，是没错。
嗯。好的，那谢谢陈女士的问题，我想其他听众朋友也会受益哈，从这个问题中。那我们再来接一下 Sunnyvale 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想一下那个王律师，就是我听说那个十年签证是像你刚刚说的，只能在美国待，一般来说可以待6个月。那如果想要就是超过6个月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去申请那个叫什么延期的话，是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通常你要有准确要什么时候离开，你要有个理由。有时候你说你要是旅行啊，或家里有些紧急状况啊，或是你还没有你要去参加什么团，然后还没有参加完的话，你可以申请。可是如果说你只是要申请的话，你不用任何理由你就可以申请，可是移民局能不能批准又是另外一回事。
OK, depends on 你运气如何了哈。好，那也谢谢张女士问题。那我们再来接一下奥克兰的，也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王律师，就是我的先生哈，当初我们一家人三个一起办的那个绿卡，我们都收到绿卡。对，后来他因为他经常回中国去做生意，那后来因为家里面有事情，他有4年他没有再进来这个Oakland。那他4年后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他们就把他的绿卡没收了。没收之后，现在呢，他都开始就是说准备他还是有生意跟美国做。那他总是去申请那个 B1 B2， 那他都一直被拒绝，然后也没有任何理由给他。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改善？或者说我们必须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啊，来证明说他还有太太跟小孩啊，还居住在奥克兰，然后他有生意，每年都还有固定生意跟美国在做，要不然他都一直没有办法来参加一些跟客人之间的会议啊或者展览。
嗯，张女士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实际哈，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请张女士稍微hold一下，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回来，请王律师来为您解答。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其他任何呢关于签证或者是关于移民美国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 Michael 王建宇律师，王律师是来自 W&O 移民律师楼，这个是专门经办移民案件的律师楼。那王律师也是有丰富的办理移民案件的经验，包括家属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还有和移民法庭相关的文件。那刚才在工商资讯之前呢，奥克兰的张女士问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她先生因为是拿到绿卡以后，但是有4年时间呢没有入境美国，之后呢再进入美国的时候绿卡被没收了，那他再想去申请 B1 B2 签证呢也是经常被拒绝，所以想看王律师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那基本上如果说通常你 之前有拿过绿卡的话，再去签证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因为你有这个移民倾向，他们觉得你有移民倾向，他们给你签证的话，怕你来了就不回去，所以很多时候拒绝是这个原因。这种情况如果要去签证的话，你一定要能显示给移民官，让他知道我没有居留，长期居留在美国的这个倾向，因为呢，如果有的话，我之前绿卡就不会放弃，我也不会四年不回来。
嗯，
你要能证明你的公司、你的事业基本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如果要真的要移民的话，如果说妻子在美国都或是子女都可以帮他申请移民，只是他不需要申请移民。所以呢，这个是你要看到碰到哪个移民官，然后你要呈现一些证明跟这证件文件，让他们知道你没有要长期留在美国，你只是真的是来商业考察或是来这边旅游而已。
嗯，好，那张女士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好，那张女士，
王律师说一下啊，所谓的具体一点，就是说什么证明文件，好比说是在大陆公司的一个他是负责人吗？还是说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下要如何准备。
你要证明你在中国，他是中国的事业，就是说他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有在营业，有在运作，然后呢，他在那边做生意，然后他来美国的时候，他要很详细的一个行程表，说来美国是多久。如果说是来商业考察的话，他有个行程表，去见什么样的商人，做什么样的生意，什么时候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呢，要有回程机票，什么时候回去，这些都描述的很详细、很清楚的话。这样会对拿签证的机会会比较高，或是如果说他这边有生意上的伙伴的话，在美国可以发邀请函，请他过来，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去证明你只是来美国是做商业考察，或者只是来短期时间。
嗯，好，那谢谢张女士的问题。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这个签证来到美国，或者是任何关于移民美国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888-275-1628，那王律师在空中就可以直接为您解答。那我们再来接一下滕女士的电话。滕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王律师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那就是说我的爸爸妈妈在2006年的时候拿到了10年的绿卡，但是因为爸爸有当时身体不太好就回国了，那么他一直身体就不好，但后来他就过世了，然后现在妈妈身体很健康，她很想来美国，但是她已经都大概有7年没回来了，那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他有没有希望，就是说再回到美国。
嗯，
如果他只是要来，他看你是要来居留在美国还是来这边旅游。如果说是要居留的话，如果你是当初是你帮他申请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可以再帮他申请，没有问题。如果他是要旅游的话，他可以去正式放弃他的绿卡，然后正式放下绿卡的时候，通常领事馆那边可以再重新申请旅游签证。
嗯，如果不想放弃绿卡呢，好不容易拿到，还你觉得再续的可能性大吗？
如果他的绿卡现在还是有效的话，他可以试着入境。当然在美国的法律上的话是，如果说你在国外待超过6个月一年的话，他基本上是算你放弃。可是我有很多案例看过，很多人只要是绿卡是有效的，很多人没有进来，有时候入境海关没有给你问题，你就入境，他就会让你入境。入境了以后，你申请延期或 renew 都应该都没有问题。
嗯，好的，那也是谢谢这个滕女士的问题。我们再来接一下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朋友的孩子在俄亥俄上班，不是读书，但是呢，他中间休学。休了算是11个月，他没有离境，没有离开美国。然后他拿到I-20的话，就是说学校允许他再继续上学的话，然后他不是今年夏天就回到大陆了。但是他现在他签证呢，那边就没有让他过，签了2次都没有过。一个说是第一次说是为什么你11个月没有离境，第二个说就是说他学习成绩不好。但就是说现在家人很着急啊，他因为他那边就是马上都要开学了嘛。
好，马女士，可能有点声音听不到，但是意思我们都明白啊。那个王女士有没有什么
啊？好，
他是你说他休学多在美国休学多久没有离开？
十一个月哈，
十一个月，
两个学期了。他那个学校还说，就是给他写了个道歉信，说是错了，就是这样。
如果休学十一个月没有离开，通常你一休学，如果学校去报移民局的话，你的学生签证就是无效了。如果你无效的话，你就是非法居留在美国。如果你非法居留在美国超过180天的话，你离开的话是3年不能入境。所以呢，可能是碰到这个问题。如果说他人还在美国没有离开的话，在5个月之内，就是休学5个月之内，你可以跟移民局去申请重新恢复学生签证。你可以跟他就是请求，通常是你没有，如果说你已经没有身份的话，要再恢复 F1 的话是不行的。可是你可以请求移民局恢复。可是如果说当你离开了，就是你超时超过180天然后离开的话，就是有3年不能入境，所以他可能碰到的是这个问题。可是如果说这个详细的话，你可能要去找移民律师请他看一看这个详细的情况，看是不是有犯了这个180天的这个非法居留的法。如果说没有的话，他可以再请学校开 I-20 然后再写个详细一点的这个律师信，然后带他去，然后带去领事馆去签证试试看。
好，也是谢谢马女士的问题。那我们再来接一下 Fremont 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母亲是2002年的时候申请我的妹妹移民的申请。那可是她2003年呢就逝世了。请问这个 case 还能够继续吗？
请问你妹妹在哪里？
啊？在伦敦
OK 可以继续。在美国移民局，只要是你这个案子是批准的话，然后你有一个经济担保人，有另外可以代替做经济担保人的话，你可以请求移民局恢复他的130的这个申请，你母亲帮他申请的申请表。移民局有他的权利可以恢复这个申请表或是不给你。可是基本上只要是有紧急状况，或是如果说全家都在美国只剩他一个人在国外的话，移民局有可能会让你恢复这130，然后找个另外一个经济担保人代替担保。
好，也是个好消息哈。对，王女士，好，谢谢您的问题。那我们最后节目还剩2分钟的时间，那请王律师再为我们讲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过期哈，就是还在滞留在美国，签证已经过期了，但还是滞留在美国。你刚才提到有一些时间，可能多少年不能入境，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后2分钟再帮我们解答一下这方面问题好吗？
基本上在美国，如果说你超时，就是没有身份留在美国超过180天，然后离开美国的话，是3年不能入境美国。如果说是365天的话，是10年不能入境美国。当然有它的 exception， 就是如果说你有就是赦免书，如果说有美国公民的配偶或是父母的话，你可以跟移民去申请赦免。可是基本上是超时超过180天离开是3年不能入境，然后超过365天离开美国的话是10年不能入境。
好的，那我们节目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王律师有没有最想提醒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
很多移民局的东西的申请呢，要确认里面的资料都是你自己提供的，都是你自己填的。就算你找任何人帮你，律师帮你也好，或是朋友帮你也好，自己填也好，一定要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是正确的。因为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最后其他人不会负责，倒霉的是你自己。
好的，那 keep in mind 呢，有的时候虽然不是自己填这个表，就是一些旅行社在填，但是也要保证填的消息呢，信息都是真实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任何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再打电话来请教王律师。王律师的电话是916-643-4657 916-643-4657。好，也是谢谢王律师。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不要走开。